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2月2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华尔街一边倒看好2026年的美股，恐为反向指标。那么从这个标题，网友们可能能够感受到它是一种逆向思维，就当市场出现一边倒的判断的时候，这个时候投资者应该形成一种本能的反应，要用更多的精力来检视潜在的风险。所以每当出现一边倒的市场舆论的时候，往往会孕育着比较大的风险。那么我们来看看彭博社对2026年市场究竟存在什么样的风险，它的逆向思维有没有值得借鉴和参考的意义呢？报道这样描述的，尽管华尔街股市预言家以看多著称，这些人目前看好2026年美国股市的程度仍然让一些市场观察家感到担忧。华尔街卖方策略师给予美股标普500指数明年底会上涨到近十年最高，目前市场最乐观的评估预期标普500指数明年底会涨到8100点，那么最保守的预测是标普500明年呢会涨到7000点，那么目前是6800多点，也就是说最低调最低调的这个投行的预测呢也要涨1000多点。如此一致通常被视为反向指标，如果大家都聚集在同一边，失衡通常会自我矫正。目前市场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的通胀率仍然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货币政策宽松期待可能落空，美国失业率近几个月持续小幅上扬，人工智能的高额支出也尚未带来效益。那么彭博社这个文章他也在解析为什么会形成一边倒的舆论呢？他们认为这种一边倒的舆论呢是建立在三个假设的基础上，就第一，美联储降息增加流动性有利股市上涨；第二，川普的减税这个有利于企业增加投资；第三，人工智能持续主宰市场。那么如果这三个前提不能够带来市场预期的那样一种推动股市上涨，那么可能这个判断的基础就会发生问题。这个文章它首先指出，有关美联储降息给市场带来的乐观就值得检视或者反思。他说因为目前美联储对未来降息的节奏与华尔街之间是存在巨大的差异的，因为从点阵图最新的点阵图来看，多数美联储的委员呢认为明年只降息一次，而华尔街普遍预期的呢是三次以上，所以这种乐观情绪与现实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异的。那么对于这个文章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种逆向思维反向思维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说风就是雨，因为这篇文章它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分析，认为2026年市场存在什么重大的风险，它更多的呢是在解释市场可能没有像目前华尔街舆论想象的那么好，它至少没有列举出来市场可能出现大跌的这样一些因素或者是论据。但是这样一种居安思危的思维方式还是值得我们呢借鉴的，你从事投资理财应该练就这种本能。第二个相关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日本财务省市井恐被迫出手严防日元单边剧烈波动，这个就非常值得生活在亚洲地区特别在日本的网友高度关注。上周五日本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之后，本来日元是应该升值的，但是却意外出现了日元对美元的持续走弱。日本财务省最高外汇事务官员就近期外汇市场的走势发出警告，这位叫山村纯周一的官员对记者说，我们看到市场出现单边的突然波动，尤其是在上周货币政策会议之后，这令我深感忧虑，我们将对过度波动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那么山村纯周一讲话后，日元对美元一度走强，升值 0.23% 到 157.39。 这个报道最后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鉴于分析师普遍预期日本央行将在未来六个月按兵不动，如果日元对美元继续跌向160的关口，日本财务省可能不得不出手干预外汇市场。那么实际上这个报道它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关注， 他给出了一个市场的心理预期或者是底线，就日本政府不会无视日元的进一步下跌，那么160是一个高压线，这是目前市场的预期。那么生活在日本的网友可能也需要按这个160来作为一种预警线来看待日元汇率的走势。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任命格陵兰特使引发丹麦的强烈不满，哥本哈根担忧川普对该岛的野心。这位总统曾表示该岛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昨天川普任命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杰弗兰德里为格陵兰岛的特使。格陵兰岛是丹麦的一个自治的岛屿，川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新任命的这个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了解格陵兰岛对我们国家安全的重要性。那么这个兰德里呢，也在 X 平台上发了个贴文回应川普对他的信任，他说能够自愿担任使格陵兰岛成为美国的一部分这一职位是他的荣幸。哎呀，这个还表明他是自告奋勇要干这个事儿。今天丹麦官方表示他们事先并不知情，这加剧了这个北欧国家的一种感觉，他们被蒙在鼓里，不知道华盛顿对格陵兰岛的真正意图。格陵兰岛占整个丹麦领土的 98%。 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说，我们以前说过，现在再说一遍，我们国家的边界和主权都根植于国际法。那么格陵兰的这个首相尼尔森在声明中称，格陵兰属于格陵兰人民，美国无权占领格陵兰，我们期待双方尊重我们共同的领土完整。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表示，他将召见美国大使表达他的不满，并要求对这项任命做出解释。拉斯穆森也强调这项任命毫无征兆。丹麦外交部长告诉记者，我对这项任命和声明感到非常不满，我认为完全不可接受。格陵兰的总理尼尔森在 Facebook 上写道，我们又一次醒来看到美国总统的新声明，这听起来可能是一件大事，但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改变。我们乐意与其他国家合作，包括美国，但合作必须建立在尊重我们、尊重我们的价值观和意愿的基础上。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川普对格陵兰岛的这个主权的追求是美国与欧洲啊另外一个非常明显的矛盾，它对于未来大西洋两岸的这个关系啊，它会产生一些深刻的影响。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委内瑞拉局势的最新的两个信息。第一呢，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称船只袭击和封锁显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必须下台。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表示，美国开展行动包括对涉嫌贩毒船只进行致命打击，以及拦截运载委内瑞拉原油的油轮，旨在阻止非法活动，并表明美国希望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下台。今天诺姆在福克斯新闻上说道，我们不仅要拦截这些船只，还要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信息，马杜罗参与的非法活动不能容忍，他必须下台，我们将捍卫我们的人民。那么这个新闻它实际上就揭示了美国连续扣押三艘与委内瑞拉原油出口有关的油轮，美国也公开了他的立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要迫使马杜罗下台。第二个相关的新闻，昨天有网友分享，连续扣了两艘运往中国原油的油轮，中国方面的反应是异常的低调。那么今天在西方记者提问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又再次做了回应，那么这次回应呢依然是非常低调非常弱。彭博社报道的标题是中国称美国在委内瑞拉附近扣押油轮违反法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任意扣押他国船只的做法严重违反国际法，中方反对任何侵犯他国主权和安全行为，以及一切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那么对于林健的这个评论，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北京方面中共仍然不敢就美国扣押运往中国的原油啊进行反应，甚至不愿意证实，就中国是美国扣押油轮的最大的受害者，中共他不愿意让中国民众或者让世界注意到中共也是被针对的对象。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就像一对邻居打架，最后砖头呢都落到中国院里边，或者砸破了中国的玻璃， 那么中国的反应是，哎，你们为什么打架，或者美国为什么要打人家，实际上他自己家玻璃被砸了，中共不敢或者不愿意表达不满，所以这是很有戏剧性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俄罗斯的两个最新的信息。第一是俄罗斯副外长表示，俄罗斯已经准备好通过法律确认无意攻击北约。俄罗斯国家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今天表示，俄罗斯准备在一项法律协议中确认他无意攻击欧盟或美国领导的北约军事联盟。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个就是俄罗斯的狡猾，他在美国主导的这种谈判当中，他对占领乌克兰的领土的这种诉求绝不退让，要完整的占领乌克兰东部的五个州，但是呢他又在这种文字表述上，哎，我愿意修改我的法律，承认承诺不攻击欧盟，不攻击北约，这个他愿意满足美国，所以这个还是体现了俄罗斯人呢他在谈判中的一种狡猾。那么未来几天他的这个举动一定会得到川普政府的表扬。第二个相关新闻，路透社报道，调查人员称莫斯科发生汽车炸弹攻击，一名俄罗斯将军身亡。俄罗斯调查人员称，周一一名俄罗斯将军在莫斯科南部被汽车炸弹炸死，他们也表示怀疑乌克兰特勤部门可能是这次攻击的幕后黑手。莫斯科时间周一早上6:55，俄罗斯总参谋部陆军作战训练局局长法尼尔·萨尔瓦洛夫中将驾驶的起亚·索兰托轿车在离开停车位时，车底发生爆炸。俄罗斯国家调查委员会公布了事故车辆的视频，影片显示驾驶座上有血迹，一扇车门被炸飞。在这场持续4年的冲突中，多名俄罗斯军方人士和莫斯科在乌克兰战争中知名的支持者遭到暗杀。乌克兰的军事情报部门表示对其中多起攻击事件负责。那么这起事件乌克兰方面呢还没有表态。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个也对于我们判断美国政治形势的发展非常重要。报道标题是，查理·科克的商业帝国正全力支持万斯竞选总统。美国副总统万斯周日在美国转折点组织，这是查理·科克创立的首场活动上发表演讲。此前几天，查理·科克的夫人埃里卡·科克公开支持万斯参加2028年的总统竞选。在科克去世后，美国转折点组织举办的首个大型活动的开幕式致辞中，科克的遗孀对31000名与会者说，我们将以压倒性的方式让万斯当选48任总统。万斯周日在此地参加了大型会议的闭幕，保守派组织转折点正在幕后搭建基础设施，以支持万斯可能在2028年竞选总统。该组织计划在总统初选前在爱荷华州全部99个县安插代表。尽管尚未正式宣布参选总统，但现年41岁的万斯已将自己置于可能接替川普总统的位置。这位畅销回忆录《乡下人的挽歌》的作者曾在硅谷工作，后来于2022年当选俄亥俄州的参议员。转折点组织数千名成员，庞大的媒体运作和政治组织力量的全力支持，万斯将因此获得一项优势。昨天晚上，万斯在活动上也发表演讲，他试图缓和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内部的分裂。万斯说，川普总统之所以能建立起政治史上最强大的联盟，并非因为他让支持者们经历无休止自我挫败的纯洁性的测试。我们欢迎每一位美国人，我们不在乎你是白人还是黑人，富有还是贫穷，年轻还是年老，住在农村还是城市，是否具有真正异性还是有点无趣，或者介于两点之间。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对于万斯全面接管或者收获查理·科克的政治遗产，那么这件事儿本身体现了万斯的一种聪明或者是机灵。因为相对于其他的共和党的政治人物，潜在的总统竞争者而言，都还没有公开发展自己的组织。那么万斯在第一时间他收获接管美国转折点这个组织，他显然会获得某种优势，你不能说抢跑，他就是提前跑了，所以这对于共和党内的这个竞争会带来一些影响。那么最终会为万斯实现他的目标带来积极的影响还是未必积极的影响，这个还需要时间的观察。 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两条中日之间关系的最新的信息。第一呢，是今天在日本引起轰动的一个报道，就日本媒体周刊邮报今天爆了一个大料，他这个报道标题是中共监听日本大使聚餐，北京餐厅老板爆细节。他这个爆料呢，是揭露了一件往事，但是这个也让日本社会啊感到非常震惊。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一间北京的日本料理店的老板证实，日本前驻中国大使崔秀夫在北京聚餐时遭中国公安的监视监听，店内员工还被要求签保密文件。这个崔秀夫呢，是2020年9月至2023年1月在北京任职。崔秀夫去年也公开对媒体说，他曾遭到中国当局的窃听，但是他没有讲具体的内容。那么今天日本周刊邮报就把这个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揭露。一名北京日式料理店的老板也现身证实，当时是2021年的春节的旺季，因为店内繁忙，这个老板不知道到访的人是日本驻中国大使，直到另一次与崔秀夫聚餐时，对方提及曾到他餐厅聚餐的呢是大使崔秀夫。这个老板表示，店内员工私下说，崔秀夫来用餐的当天，中国公安曾进行窃听，公安一开始查看包厢时还说不利于装置设备，要求店家换到另一间包厢，并在新包厢内安装监视器、窃听设备，甚至还有公安直接潜入地下室直接监听对话内容。老板意识到事后才知道当天发生了这些事，这也让他相当震惊。他也提到店内员工被中国公安要求签下保密文件，并明确告知若对外泄露窃听行动可能会被逮捕。那么这个周刊邮报呢，他还预告这个报道啊是整个事件他们曝光的前半部分，后面还有一些细节他们会在2026年1月份继续爆料。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共啊对这种监控目标的监听监视，它是一种啊常规手段，包括很多台商自己都心知明道，就中国的台商到中国去住酒店都会被安置在特殊的房间，因为中国所谓的一些涉外的一些酒店，每个酒店都有一些房间是经过公安做了一些监控监测设备的安置的，所以很多台商都有这样一个经验，比如说他们并不经常去某一个城市，但是呢隔几年会去一次，他们会惊讶的发现每次去都是那个房间。这个不是酒店呢为了投其所好，它就是一种特殊的房间。所以 LT 对日本大使被监听这个事儿不感觉得这个奇怪。第二个相关的新闻是今天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热门新闻，我们分享第一财经的报道，标题是未来两周46条中日航线零航班，2026年1月中国大陆赴日航班取消量已超2000班，46条中日航线未来两周零航班。那么46条航线团灭，长三角地区最受伤，涉及到中日双方38座机场，其中上海浦东虹桥共14条航线全部取消，为取消最密集的城市，大阪关西机场成为中方航点直飞最多的日方目的地，超过10条航线停飞。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现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连续三年断崖式下降，那么新增外来投资早就清零了，那么对于这种窘境，中共想了很多办法去吸引外国人，包括单方面给别的国家免签，这个是有点自取其辱式的这样一种政策，但中国没有办法，他现在没有外商来，没有外国人来，是疫情以后啊最头疼的一个事儿之一。包括即使与日本关系紧张，中共方面为了吸引日本人到中国，也给日本人提供签证方便。那么现在因为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儿的一些说法，中共方面现在对去日本的航班清零，那么这让之前的招揽吸引单方面的签证优惠政策的努力呢也被清零了。所以这个习主席执政呢还是很有意思的，特别喜欢清零，而且每次习主席搞的清零运动都给中国带来一些负面非常深重的影响，这次对日本清零，下次还不一定对哪个国家清零，他找不到一些更聪明的办法。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最大的一个政治新闻，你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经济新闻，我们分享界面的报道，扩大内需 元旦春节要激发假期的消费潜力，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印发了元旦春节期间工作通知。鉴于官方近来反复强调促消费，并指扩大内需是明年排首位的重点任务，这项通知特别强调明年元旦春节期间各地要创新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假期消费潜力。那么今天发布的文件当中称，关于做好2026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通知中有关消费的内容呢，是做出这样的要求，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创新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假期消费潜力。而去年同类的文件要求呢，是丰富商品服务供给，满足假期的需求。这个也是传统的每年中共对元旦春节工作安排的一贯的说法，就有关供应这一块主要是满足人们的节日的需求。但是今年这个为什么成为新闻呢？就今年呢，它不是说满足人们的需求，就是人们不需求了也得给我买东西，因为我们缺 GDP， 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LT 有一个观点有网友分享，你从这个新闻你能看出来，在中国人最看重的春节啊，以及元旦这样一些重要的假日期间，党中央想到的第一位的，它不是怎么让人民高兴，它是给人民布置任务，就是在元旦春节期间你们要为我党买 GDP， 把钱掏出来，而且用了很商业化的术语，这个也在中共的文件里面非常罕见的，创新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假期消费潜力。你看这个与过去啊满足人民群众的假日的需求就完全不一样了，目的不一样了。过去是顺应适应人民的要求，现在是要求人民群众啊适应党中央的要求。党中央现在缺消费 GDP， 所以中国国内的媒体也注意了这种历史性的转变，它还是反映了中共啊饥不择食。同时呢，他们把人民当成啊执政的机器人或者执政的这样一个棋子，就你们活着是为我创造 GDP 的，你们高不高兴怎么活那是次要的，关键是得为党服务。所以这个文件呢是一种历史性的耻辱，大家不要低估了中共的这种转变，它已经肆无忌惮了。第八条与网友分享的这个热点新闻，这个更能说明呢，就普通民众或者中共嘴里面的人民群众在中共内心里面究竟是算个什么东西，或者他怎么看普通老百姓的。这个热点新闻呢，这个还是有很强大冲击力的。我们分享中国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就这个事儿在中国网络已经热炒几天了。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标题是上海46岁独居女离世，一原因无法用遗产买墓地，网友怒了。报道称，居住在上海虹口区的蒋女士父母早逝，自己未婚无子，今年10月14日因头晕被公司同事送医诊断，出现脑出血症状需进行手术。蒋女士请来远房表弟吴某帮助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吴某和蒋女士的公司一起垫付了30000元人民币的医药费。蒋女士手术后恢复良好，但吴某称蒋女士被当地转到一家民营康复医院后突然病情恶化，于12月14日离世。当地的社区叫邮电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王正军表示，原定对蒋女士进行一次专家会诊，吴某为此再次垫付了10000元现金，然而蒋女士还是没有撑过去。那么蒋女士去世以后，她这个远房的表弟吴某呢，就向社区啊居委会的书记提出能否给她的表姐啊举办追思会和购置墓地，因为她表姐还有遗产呢，有大量的钱呢。但是社区的书记说不行，那么这个吴某呢就跟书记说，就他表姐的钱用在他自己的身上，又不需要党啊，不需要这个官方另外掏钱，就用他自己的钱买个墓地，怎么就不行呢？人家书记说了，王书记说顶多给他海葬，就扔到海里不要钱，你要买墓地那不行。那蒋女士这些钱呢怎么办呢？还房产怎么办呢？哎，这个归公，这个归政府。那么这个报道在中国的网络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就很多网民质疑官方冷血，为抢钱连死者的尊严都不顾了。那么在中国网民的这种热潮下，上海官方呢，他们的态度呢有所软化。就上海虹口官方通过微博发消息，说那个追思会就告别仪式啊， 可以搞，但是呢，买墓地那个还是不行，那个花钱太多了。那么官方没收的或者是官方接管的，人家这个蒋女士资产你们打算怎么用呢？人家上海啊，虹口官方人家说了，将依法清理遗产，处理债权债务，剩余的财产用于扶贫济困等公共事业。所以这个新闻呢 ,LTA 就与上一个新闻，你看党中央几十年中共建政以来，每年都是春节元旦要满足人民的物质的需求，但是今年改了，要改成这个消费场景了，要改成激发消费的潜力了，就必须得掏钱了，他不再掩饰啊为人民服务的这样一个标牌了，就是人民为党服务了，你得拿钱出来了。这个新闻他就更彻底了，你死了赶紧倒霉，财产是我党的，用自己的钱给自己买个墓地都不行。而且这个还发生在啊所谓中国的天花板，就中国文明的天花板上海。LT 一直有这个观点，就有时候人们高看上海一眼呢，主要是从它的经济，从人们的综合素质。但是你如果来判断上海的党的邪恶性来讲，就上海的共产党一点不比啊西北东北的共产党善良，因为这是个党性的邪恶性决定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人民币的动向。之前我们分享日本日元的这个动荡啊，弄得日本政府很紧张，要出手干预了。那么中国人民币是另外一幅景象，今天国际舆论包括中国国内的财经舆论都在聚焦热议前重庆市长黄奇帆昨天在深圳的一个演讲，就人们都在议论2026年人民币的走势。黄奇帆不仅讲了走势，而且呢，他还给出了人民币啊汇率或者币值到什么程度，所以这个再次引起了人们对人民币的关注。我们分享第一财经的报道，标题是黄奇帆称今后十年人民币将逐步升值至 6.0 左右。那么 6.0 左右这个就挺吓人了，那就从现在7点几的水平呢会降到5点几到6点几，或者说 5.5 到 6.5 之间。所以他的这个判断不仅引起了中国财经界的广泛议论，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这个关注。我们后面一篇会分享彭博社对黄奇帆的这个演讲的分析和评论，他如果是胡说完全不靠谱，没有人会来分析的。所以黄奇帆这个演讲呢值得大家来了解。12月21日在2025深圳香蜜湖金融年会上，重庆市人民政府原市长黄奇帆就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见解。黄奇帆认为当前中国外贸成绩卓著是过去十年中国制造深层变革与高质量发展的自然结果。具体来看，首先中国工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已达 32%， 这使得中国成为自英国美国之后第三个长期保持全球工业三分之一比重的经济体。第二，中国在汽车、造船、高铁、电力装备、新能源等五大领域已形成全球的竞争优势。第三，产业链完整度与自主性增强，中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全部41个工业大类、200个中类、500个小类及700个细类的国家。所以基于这种实力，黄奇帆对人民币走势的看法是今后十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从 7.0 逐步升至 6.0 左右。那么黄奇帆他这个演讲是否可信呢？或者他这个推断是否有价值呢？ LT 认为他讲了一半就说中国是多么强大，但是另外一半他没讲，就这种强大会不会持续，或者这种好的数据会不会持续。比如说中国的贸易顺差11个月弄了10,000亿美元，明年会不会持续，后年会不会，未来十年会不会这种持续，这个他没讲。第二个他也没有讲其他国家会不会有发展，包括美国，包括区域的印度，这些外部因素环境会不会有变化，这个没有讲。所以他仅仅从中国自身而言，他推论出十年以后从目前的美元对人民币汇率7升值为6。所以 LT 认为黄奇帆的这个判断呢，他的论据是不充分的，但是你也不能说他错，因为他提出的一半的论据是支持这个人民币的进一步升值的。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分享彭博社今天的这个报道，他怎么看黄奇帆的这个判断或者是观点。彭博社报道的标题就是人民币强升引热议，中国官方调整升值节奏遏制套利。就彭博社他没有随着黄奇帆的那样一个渲染，他在观察中国官方会怎么做。就黄奇帆想的是形势一片大好怎么去发展， 彭博社考虑的他会更全面一些，因为中国官方啊，他不会是像黄奇帆那样的坐而论道，他还要考虑啊中国经济的现实运行。彭博社报道称，自今年四月以来，中国官方通过调节人民币升值的速度，一方面防止人民币升值损害出口的利益，并限制汇率波动造成的损失，同时抵消有高收益美元的任何好处，遏制套利交易。根据彭博社对数据的分析，近几个月来人民币每60天大约上涨 1%， 就这个节奏啊，彭博社认为是中共是有意操控的。那么今年迄今为止，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上涨了大约 3.7%。 那么按目前中共控制的这个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彭博社判断人民币的汇率到2026年一季度会达到1美元兑换7人民币，那么到2026年底人民币会升值，1美元会兑换 6.8 至 6.9 人民币。所以彭博社这个判断，它是根据中共对人民币的操控的规律做出的判断，这个就与黄奇帆的那一种啊高涨的判断呢就有差异。那么彭博社他为什么不赞同黄奇帆的那么自信，那样对人民币升值比较夸张的判断呢？就他认为目前这种速度的人民币升值是难以持久的。彭博社认为主要原因呢不在人民币，不在中国的出口，而是在美国。他在经历了今年的这个关税过山车式的这样一种激烈的变化之后，它会趋于稳定，所以尽管美元的降息通道明年美元的表现不会像今年美元这样的大幅贬值，所以这个大背景变了。这个也是 LT 之前与网友分享过一个观点，就中国的经济学家研究人民币的升值认为都是中国自己创造的，实际上今年美元单边的贬值是对世界主要货币所有的货币都贬值，而且都是大幅贬值的，所以没有其他的经济体啊把这个货币升值啊撇开美国来研究，但是中国的舆论它就是这样的。包括黄奇帆这号称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他就认为这个是我们干出来的，是我们打出来的。那么人民币2026年究竟会以一种什么样的表现，这个对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是非常重要的。就有一些生活在中国的网友说，我不出国对我有什么影响？你不出国对你在中国的消费，对你在中国的这个个人的资产债务影响也会非常大的，甚至对中国的通胀形势、通货紧缩形势影响也会非常大的。 LT 收集研究了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的观点。就第一，从专业角度来讲，或者从专业机构来讲，目前对2026年人民币汇率的走势究竟有什么样的前景预测？那么全球主要的投行对2026年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呢，普遍预期在1美元兑换人民币呢在 7.05 至 6.7 之间，这个与刚才彭博社这个判断也差不多。那么目前最激进的或者说最看好人民币的是德银、德意志银行和中国的华泰证券。就在目前现有公开的信息，对人民币升值最乐观或者是估价最高的是 6.7 至 6.8， 这是对人民币升值啊最乐观的估计，也就到 6.7 了。那么对人民币比较悲观的呢，或者是比较稳健的预测呢，摩根斯坦利的研究报告认为到2026年底1美元兑换人民币是 7.05， 那差不多与今天的情况是一样，所以这个是最保守的，摩根斯坦利为代表，认为人民币汇率会稳定。那么认为人民币会升值的最高升，也就是德银说的要升到 6.7， 这个大家应该有个建立一个概念。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中国官方它会控制在一个什么水平？因为人民币的汇率啊，它与我们研究日元的汇率是两个范畴的问题。因为中国官方控制人民币的汇率啊，他们是非常容易、非常简单的。一个是中国以外人民币的流通的规模，在全球货币市场上用于交易的人民币的规模也只有3000亿美元这样的规模，这个对中国来讲全买下来都不费力气，它能控制。这是离岸的人民币，在岸的人民币那就是中国央行一纸文件，他说多少就多少，说这个对控制人民币的汇率中国官方是有这个能力，不容置疑。那么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官方他会怎么控制，他并不是像一些无脑的粉红或者无脑的有一些民众希望人民币币值越升值越好或者越贬值越好，中国官方他还是有强大的专业技术团队的，他要找对他利益最大化的。那么我们来推断官方对人民币控制的目标 可以从三个方面你可以了解。第一，在中央经济工作会上对人民币的汇率它是提了个目标的，它的目标是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所以摩根斯坦利为什么会说出人民币明年底的汇率跟目前汇率一样呢？他也是在揣摩中共究竟想控制到一个什么水准。你看中央经济工作会上他的表达还是希望基本稳定。第二，中国官方他究竟会把人民币的汇率控制在一个什么区间呢？因为刚才我们讲了，第一你不要怀疑他的控制能力，那么按他的这个利益最大化，他会把人民币控制在什么样的利益区间呢？显然他不会让它过快升值，过快升值之后会影响中国的出口。因为从中共关注 GDP 的增长，三驾马车，投资不行了，消费不行了，只剩下出口了，这个时候如果把出口这个遏制了的话，那中共 GDP 目标就崩盘了，所以他不会让它过快的这个升值的。那么会不会让大幅贬值进一步去增加出口呢？如果进一步贬值的话，那整个国内的金融体系又要崩盘了。所以官方的控制空间，刚才与网友分享，彭博社认为在7左右，那么最鸽派的德意志银行也是最多到 6.7。 所以说绝大部分中国的投行，华尔街投行普遍预期呢，中共控制人民币的汇率在2026年呢还会在一个很小的空间，很小的幅度范围内，也就在 6.7 至 7.0 这个期间。当然这个可能呢会让很多反贼派的网友啊不满意不满足啊，人民币贬到7 8 9贬到10，这个才能反映共产党呢要完蛋要垮台。但是呢 LT 不反对共产党要垮台这个判断，但就从经济角度上来研究明年人民币的汇率的区间，所以官方的控制区间应该是在 6.8 到7左右，当然我们也很快可以得到验证。第三个方面，就官方控制这个人民币，它通过每天公布这个所谓的中间价的设定，网友们也能够感受中国官方控制的意志以及它聚焦的这个范围。所以这个呢，你看似无边无底的问题，你冷静分析一下，站在中共角度上来讲，或者你假定中共不都是一些笨蛋，有些专业人士的话，他只能这么做。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就人民币会不会有些意外发生，比如说意外的大跌，意外的大幅升值，有没有这种意外的可能性？当然会有。比如高盛他做过一个模型的测算，就极端情况下人民币会贬值贬到 7.5， 那就不是升值的问题了，大家现在都在研究人民币怎么升，升多少的问题。高盛的模型他测算中国弄不好啊，人民币还会贬值，而且他们测算最多可能会贬到 7.5， 那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意外呢？所谓的意外就是突破了大部分投行金融机构的预测，会给市场带来黑天鹅。那么高盛的报告认为，出现这种极端情况下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就第一方面呢，就中国明年的消费啊大失所望，一方面房地产继续下跌，另外一方面由于宏观经济就业没有明显的改善，人们呢更不愿意消费了，比今年更不愿意消费。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整个中国的经济啊增速会进一步的下降，那么它会导致中共铤而走险，它进一步让人民币贬值，因为投资保不住，消费保不住，只能够保出口，所以这个是人民币可能会跌破 7.5 的一个重大风险因素。第二呢是贸易摩擦，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公敌了，11个月贸易顺差突破1万亿美元，今年一年美国都就在防这个事儿，美国防的还是比较成功，美国的贸易顺差在下降，欧洲也从年初就开始要防止被美国堵住的倾销最后都流到了欧洲，但是欧洲人意识到没有采取措施就是倾销到欧洲了，那么明年显然欧洲会采取措施，那么这个对中国的外贸是有遏制的。包括拉美，墨西哥在12月份刚刚通过大幅提高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所以这些都会在2026年开始生效。那么这种贸易摩擦是一个修饰过了的词语，实际上本质上是明年全球贸易围堵中国或者封堵中国会形成一个浪潮的，假如形成了一种带共振性的这种浪潮的话，那么也会迫使人民币大幅度贬值。所以从高盛这个分析来看呢，人民币明年大幅度意外的升值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中共它能控制住，唯一的风险方向是人民币大幅度贬值，这个是目前市场很少判断很少预期这样，但是高盛认为最大可能性意外的话是贬值方向而不是升值方向。高盛也认为明年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在 6.8 到 7.0 之间，但是他认为的风险意外 贬值的意外会贬得超过 7.5， 就这个不得不防。所以通过以上三个方面收集中国投行和世界顶级银行对人民币2026年形势的判断和分析，相信网友们大体上可以形成一个判断。 LT 认为这种判断是容易形成共识的，就目前华尔街与中国官方还是有一定共识的。像黄奇帆这种呢，基本上没有专业参考价值，他这个是做一种政治性的宣传的演讲，因为他缺乏做出结论的推断依据，就定性的弄出几条升值的理由就做出一个 6.0 的判断。但是他聪明在哪？他说十年以后谁能等到十年呢？现在说你也没办法去驳倒他，他说十年以后 6.0。 那么对于普通的网友啊， LT 还是一贯的那个观点，就普通工薪阶层网友用不着过于考虑这种汇率波动的风险，因为你那点钱来对抗汇率的变化没有意义的。那么对于马上要出国旅行或者留学这种财务计划必须要应对的网友来讲，你可以根据这些权威的分析判断来规划自己的外汇的购买或者外汇的储备的计划。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